请低头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有那么好的机会，那么好的时间环境来敬拜侍奉你。主啊，我们带上真是感激不尽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赐下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来奔走前面的路。主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手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啊，我们跟上一个礼拜我们讲过的加拉太书第二第三章这个内容我们颠倒了一下，先讲第二第三章，翻过来讲第一章。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先要把基督福音的真理讲清楚，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唯有靠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一切福分里边就有份了。今天我们看保罗写加拉太书，一上来他就直截了当的讲了三样事情，我们读一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特别注明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欲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第二节，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两节圣经说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他说明自己使徒的身份。为什么他要说明使徒的身份？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他写给七个教会九封书信，当中有五个教会的书信当中都写明他使徒的身份，两个教会没有写，一个是腓立比教会，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跟人家争辩？不会，他不是这样的人。理由我们看事实证明，五个教会在他向外邦人传基督福音的时候，在他背后就有一帮人在诽谤他，否认他是使徒，这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什么？要否定保罗所传基督福音的真理。保罗是为了基督福音的真理在争辩，他不是为他自己的身份在跟人家斗气，不是。理由我们看，七个教会，他有五个教会是说明自己使徒身份的，两个教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两个教会，他没有提他自己使徒的身份，为什么？我们稍微读了使徒行传就知道，保罗他们一到向出去传基督福音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讲道。哇，讲道还要圣灵禁止？果然非但圣灵禁止，而且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在这个地方。 奇怪的很。有的时候圣灵是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做一样事情，有的时候圣灵是禁止我们，禁止我们不要做那样事情。然后接下来保罗他们一些听到了什么马其顿的呼声，有吧？好了，来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在马其顿生的。这两个教会是由圣灵特别感动保罗他们一批人到那边去建立腓立比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这两个教会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保罗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不必要修好自己的使徒身份。但是另一个教会需要，因为他背后就像刚才陈弟兄带领我们唱的那个诗歌，我们走的这条路啊，你不要认为前面不好。保罗有一句话很奇妙的，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还要留心，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行，尽便与众人和睦。太奇怪了，为什么？因为保罗知足伟大，讨主的喜悦往往不一定讨人的喜悦，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反对的，他的借口很多。从出埃及那个时候开始，撒旦用的诡计是一样的，记得吧？神降了十个灾，有吧？给埃及人，为什么？神发脾气是没有道理的吗？不会的，因为法老五次反悔，第一次说耶和华是谁，叫我听他的，好了，神降灾，他反悔了。那么你们就在这侍奉神，行吗？像我们对比一下，就像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一样，我们第一次碰到世界人，上帝是谁？你拿给我看，我就相信。往往是这句话，对吧？接下来，哎呀，你相信嘛就相信，不要相信那么迷嘛，就你就在这，就在世界里面相信嘛。好，又反悔，然后第三次反悔，就是说，哎呀，你不要跑那么远，就这样子在说，信嘛就信嘛，不要太迷信嘛。好了，一点点，一点点来。然后第四次反悔是什么？哎呀，你们青壮年去嘛，你们妇女儿童留下，行吗？把家人留下，行吗？若是我们有家人的话，啊，我们就应该把家人一道带来相信耶稣，一个也不留。好了，又降灾，哦，太阳啊，就是，然后又反悔了，啊，你们把牛羊留下，有吧？耶稣说过吧，你们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埃及法老的那些反悔的做法跟现在他的做法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背后都是撒旦嘛，对不对？他背后都是撒旦出的主意嘛，对吧？所以说神不是要去刑罚埃及法老，即使他五次反悔了，最后一次灭长子了以后，神还是宽容他吗？没有害他，没有杀他，没有灭他，但是第六次反悔，那他自取灭亡了。怎么一直追到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后边是埃及法老追兵，逼到人流入走了。神怎么说？只管安静，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哎呀，奇妙。云柱火柱转到以色列会幕的后边，在以色列人和法老追兵中间，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两下都靠近，就是神的作为。你法老还不悔改啊？还不看见以色列人下红海，红海的海水在边上成墙垒起来，走过去他还要追下去，这个就是神走了 最后一步了。爱世人就爱他们到底，事实上没有底啊啊！一直到这个时候，耶稣还给十二个门徒洗脚吧，有吗？包括谁啊？包括卖主的犹大，对不对？神的爱他们，还给犹大有一个最后的悔改的机会，他拒绝了。神给人有自由选择的余地，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法老的军兵下红海，以色列民平平安安到对岸，摩西在对岸岸边上看见法老的军兵全部被淹死在红海水里面，这个时候唱摩西的歌，有吧啊，然后有先知米迪安，他的姐姐带着众妇女击鼓跳舞赞美神，这就是启示录里面的唱的摩西的歌。当然新约以后我们唱的是羔羊的歌，对吧？所以说像这些事情神不愿意去罚你们的，但是人走到绝路上去了啊，走到绝路上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是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在申辩，他是为捍卫保卫基督福音真理的纯正。因为有人借着说你不是使徒，所以你传出来的基督福音不正确，除了信以外还要加上受割礼，还要加上很多人留下来的遗传等等，基督的福音不能加也不能减更不能改。所以在这段保罗说明他使徒身份是有原因的。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与一切和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哇，他们下面加拉太书整个的书信，保罗是和同工们联名写的，那么说明第一，保罗很尊重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工，并且下面加拉太书所写的信息的内容是同工们一致同意的。我非常非常羡慕这一个团队能够在侍奉神的圣工上同心合意，彼此尊重，荣耀神的名，不容易的，这个确确实实只有圣灵赐给的，求神赐给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彼此尊重同心合意的侍奉神，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坚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感谢主。第三，写信给加拉太各教会，是不是啊？保罗在加拉太全省走了很多地方，在这个当中，使徒行传中在加拉太的北部没有留下具体的行踪，但是在加拉太的南边建立了很多教会，这个当中啊，包括那个以格涅、安提亚啊、路斯德和特比，还有很多其他的，但是在加拉太的北边好像没有具体的留下。不管怎么样，保罗在经当中的信是写给各个教会，说明什么？说明下面所说的那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了各个教会，而不是个别的教会。所以保罗写加拉太书是带着什么一个心情？我们下面看，从第六 六节开始到第七节是一个很严厉的责备啊，很严厉的责备。我们第三、第四、第五先慢慢的看，看第六节。第六节是责备，我失去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我想，基督的福音的恩，我们上一个礼拜讲过了，对吧？我们只要信，把耶稣基督接受为我们的救赎，就刚才像毕根刚才念的那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假如你只认识到耶和华是一位牧者，那跟你没关系。你要把那耶和华所说的话，耶和华所赐的福接受，那就成为你的耶和华，你跟神就有了关系，有了生命的关系。不然的话，你没有重生的话，你没有拿基督的生命作为你的生命的话，那么前一次蔡弟兄他就讲过，犹太人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偏见，那就是神的救恩只向选民，只流向选民，选民谁啊？犹太人。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从血缘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是无关无份的，是局外人。哇，这是很偏的。这句话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你去看啊，我们原来是外邦人，与神无关无分，在神的书面上是局外人，没你们份。但是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两下的隔离取消了，我们跟犹太人之间合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就是神的白白的恩典，也就是要打消犹太人的一些偏见。加拉太教会、哥罗教会是保罗亲自去传的福音，栽培他们啊，建立他们的，带给神的教训的，结果他们竟然那么快就离开了基督的恩召。那么我们在那么大的恩面前若是忘掉的话，我们的罪有何等大。我们来念一念好不好，我们来念一念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感谢神啊，路加福音啊，哎，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七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就是因为罪得赦，罪怎么能得赦？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死，是为我的罪，我接受了这个救恩，赦罪的恩就临到我啊。然后以弗所书要将他既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清楚了吧？不是靠我们，不是靠我们去行律法，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律法上只要有一条你不遵守，你就要遭咒诅。就好像那个船的那个锚链呢，是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的，拉住那个船，让它不要随风随浪飘过去。但是这一条锚链当中只有一环断掉的话，那个锚链还有用吗？
就没有用了。
所以守律法必须守全，才不遭责备，不遭咒诅。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不可能，除了耶稣基督。所以在经上中我们看到，唯有主是一个无罪的，替我们有罪的死，才能赎出我们的罪来。这个罗马书里面说的很多啊，我们就不详细念。接下去我们再看一段，好吧？那就是希伯来书啊，跟那个彼得前书，对不对？彼得前书对啊。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你信他，就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查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时候。他得了启示，知道他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情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注意啊，神没有差遣天使去传福音，天使比我们力量大得多了嘛，对吧？如果天使去传福音，不，天使没有那个经历，天使没有那个罪的赦免，蒙恩得救的那个经历，所以他没有办法为神去做见证来传福音。你我有这个经历，我们有罪蒙赦免，里边的生命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重生的就改变了，我们有那个经历，我们就能够去向人做见证。见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神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就是这个道理啊。接下来希伯来书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有那么多的见证在我们周围，像云彩那样围绕我们，我们岂能把这个大恩忘掉呢？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辈后边下面说到的是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那是人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根据事实讲真话，只有一条，除了这一条以外所有其他的都是假的，对不对？真的只有一条吗？我这个事实是什么呀？我就根据这个事实讲了真话，所有跟我这句话不同的都是假话，对不对？就没有错。所以说真理只有一条，除此而外都是假的。你的真理越好，假的越多，冒牌一定冒你那个好货，全部是冒一个浪大货的，对吧？你那个牌子越有名，他越来冒你啊，那是肯定的。我顺便讲一讲，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有吧？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撒旦有没有？撒旦也有，撒旦、魔鬼、龙、古蛇，对吧？这是一位。然后从水里上来的，从地里上来的，有地基督，有假先知，有吧？他也是来三合一的，他也来三合一的。你到启示录里去一条一条看，他的结局是什么？灭亡。他也来假冒的，他也来假冒那个地基督，好像死了又活了。你看他来吧，他也来这一套。感谢神，我们一定要识别他们啊，识别啊。所以说神的真理肯定的啊，
是靠着我们尽的事来得到这个救恩。异端是什么？那就是说凡是不按这个事实讲的那些话都是异端。我举，我们在下头就讲啊，你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注意啊，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信仰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注意啊，基督的教导，我们只有照着基督的教导去行才对。现在他说不照基督的教导，行吗？肯定不行啊，对啊。接下来再看提撒罗尼迦后书，这不法的人来是造撒旦的运动，用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啊，在这个时候，一个是不照着基督的教诲，这里面是不照着啊，刚才讲那个哥罗西是不照着，他这呢，他是说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下面你再念下去啊，那个那个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好，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世俗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缘故被毁谤。注意啊，刚才是不照着，后来呢他是不接受爱真理的心，这个时候他是诽谤真理。现在有人就接受你保罗不是使徒，所以你传出来的基督福音是假的，还有假东西，就诽谤保罗所传的基督福音的真理。这几步下来，最后我们看约翰二书啊，我们看看约翰二书。好，下面约翰二书，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住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注意，基督的教训能够越过吗？你想一想，这个越过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他比基督还聪明，对不对？他要超过基督，有吧？我们见过啊，我只要讲一样事情，很简单的一样性。有一个，我们以前在中国有一个，他说他要进食祷告多少天，他进食祷告一定要超过40天。你一听就知道不对头了，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在旷野是40天40昼夜，对不对？他也要进食祷告，也不是39、38天，他来一个要超过40天。你就看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他里头邪了。结果什么？10几天就给拖出来了，死了。神轻慢不得的。所以说，能超过、能越过基督的教训吗？越过基督的教训，我们解释的能够理解一点吗？换句话说，自作聪明来加一点、减一点、改掉一点，懂了吧？这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自以为聪明了，他要比基督还要好像还要基督一样，真是可怕。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什么都有啊，在这末世当中歌颂这样的事情都有啊。所以在这我们认识到这些异端。接下来第8、第9节，保罗说了很重很重的话，我妈妈 第八、第九节啊，刚才啊，这位啊，第八、第九节，感谢神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但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其实一个啊，包括谁啊，包括保罗他们自己啊，假如保罗他们自己或者保罗的同工当中有人传跟这一个福音不同的，他就应当被咒诅。接下来第九节，我已经说了，那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好厉害啊，好厉害。我们现在看一看被咒诅这句话什么地方还用过。我抓紧一点时间，哥林多后书第最后啊，讲过，对不起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好像有吧？我忘记了，有啊，没有就算了啊，没有的啊，对不起，有的啊，有的，感谢主，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哇，那到底？一个是不爱主，可咒可诅；一个是传异端，应当被咒诅。但是在很多书信当中，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罗马书十二章，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保罗的教训。来了，不可咒诅。雅各书，那我们以前讲过雅各书，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们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好了，清楚了吗？我们不应当咒诅。那么问题关键来了，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他应当被咒诅两次说。关键问题是谁来咒诅？不是我，不是你，不是由人来咒诅，那是由神来咒诅。注意啊，就是由神来咒诅，我们不能咒诅人，因为雅各书上说清楚了，一个口不能有两个舌头啊。又说赞美颂赞主的话，又说咒诅人的话，而那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怎么能咒诅呢？所以我们不能咒诅，由神来咒诅。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当中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那对右边那个绵羊说什么啊？你们看到人家饥饿了啊，赤身露体了，或者口渴了，你们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水喝啊！你们坐在小子们身上的一个，就是在坐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他们要得到奖赏，被神纪念。对左边的人说。你看见别人饥饿，看见别人赤身露体，看见别人口渴的时候，你没有去给他们。注意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然后四十一节，王又要对他左边的，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哇，二十五章第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结局迥然不同。耶稣在这举的例子，咒诅那些人，这些人当中应该包括你跟我了。若是我们看见周边有人在困难当中，我们是有力量能够帮助的。当然不是要你是没有力量去下帮助人， 对吧、啊？我们认为，即使你不能用实际行动帮助他，至少你祷告当中纪念他，真正的纪念他啊，不是口上答应而放空炮，不是的啊，许个愿一定要还的。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若是在神面前见到边上有我们力所能及能够帮忙的，我们应该帮忙。不是为帮他，乃是为了爱神，对吧？所以说这点我们记住了。所以造主不是由你和我去做主，是由神来做主。但是神的心不是要降灾的，乃是要赐福的。我们看尼希尼啊，尼希尼旧约尼希尼十三章第二节，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巴勒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结果四次啊，可以说四次巴兰要说咒诅的话，结果说出来的都是祝福的话啊。所以说这尼希米十三章第二节说的是这个事情啊，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却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神所祝福的人没有办法咒诅，但是反过来说，若是人要去咒诅了神祝福的话，他要遭咒诅。你去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不是啊？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以后的日子，哪一个国祝福你的后裔，那个国蒙福，有吧？哪个国咒诅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被咒诅。注意啊，你去看呐、啊，好清楚。我是这么看过来的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被称为太阳部落之国，农夫吧，农夫啊，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支持以色列复国主义的。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把以色列放掉了，放得好厉害。因为那个时候联合国，那个时候不叫联合国啊啊，那个时候联合国的组织允许以色列复国，是在1948年的十月。英国人一听，他火了，他在1948年的四月份就突然之间撤离巴勒斯坦地。注意啊，当时英国是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的托管国，他一下子放掉了以后，注意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一下子要复国，他很大的困难了，因为以色列没有人啊，从全世界各地回归以色列的人说的话都不一样啊，有欧洲来的，有从苏联来的，有从美洲来的，各个地方来的人都不是讲希伯来话，他们言语都不通了，他怎么打仗啊？他1948年5月14号复国，15号、16号，周边有6个国家打以色列。当时那个环境是没人认为以色列会成立的国，结果打一次他地打一个，打一次的地方打一个，你去看中东四次战争。他打一次胖一点，打一次胖一点，那个地图上他那个原来那个人家说他像那个肉骨头啊啊，两头大方中小啊，方中一拦断两边就孤立了啊，分开打的啊，所以说他们有腰啊就被肉骨头粗起来了，你打一次他粗一点，打一次地方大一点，这是神保守。没有人，我看了一本日本人写的中东四次战争，他很中立啊，他不帮任何人，他很客观的描写。他说简直不可相信，周边6个国家人口是20比1， 军队杀得六十比一，嘿，以色列打赢了，啊，以色列打赢了，第一次打赢了，第二次打赢了，第三次打赢了，这简直不可相信。行，因为神定了无花果树枝发嫩插叶的时候，摩西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以后，英国怎么样？你去看一看历史，很每况愈下。英国是的，他要号称头等强国，事实上他只有二等国家的水平力量。现在英国你去看看欧洲整个，那你去看不给以色列民祝福的，他要遭咒诅的，很清楚，很清楚啊，很清楚。德国迫害犹太人，希特勒自杀了，他多强盛啊，啊，多强盛啊，一下子自杀了。还有的国家逼迫以色列的，不承认以色列的，你去看，你去看他的结果，遭咒诅，一点不假的。所以说，神能够使咒诅变为祝福，但是你不要去咒诅那神祝福的民族。不要忘了，保罗以前是逼迫基督教的。最后神怎么样？就用保罗来替神传福音。神幽默吧？神幽默，神又是全能的神。你要再想，单单是保罗吗？不，摩西怎么样？摩西是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的，谁把他养大的？啊，是法老自己，法老自己，谁下的命令啊？要把希伯来的男孩子生出来都要杀掉的，就是这个法老。幽默吧，神幽默的很，神幽默的很，因为神是全能的。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撒旦，撒旦说：“嘿嘿，你这是完了。”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说什么？成了。”你撒旦又败了，因为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要说女人的后裔要与蛇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伤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谁是女人的后裔啊？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啊，不是男人的后裔啊，是这样，是这样啊，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啊，啊，感谢神，这都在神手里，对吧？这都在神手里，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再看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给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宗正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所以咒诅出于神。可以把你的福分变成咒诅，就都在神手里。所以我们看清楚了，咒诅不能乱用啊，不能乱用，并且咒诅绝对不是由我和你来咒诅，是在神手里面啊，在神手里面。我们可以看那个到启示录里头讲清楚了，神说不再有咒诅了，停了啊！启示录里头到最后19、20、21、22章那个地方，他不再有咒诅了。神说不再有咒诅了，咒诅就停了，没有了啊！所以说，那些传异端的人应当被咒诅，绝对不是你我去咒诅。更不能乱用啊！啊，他讲这段圣经，不合我的意思，哼，他要被咒诅。哦，你不要乱用，圣经有很多解释，啊，不一定你一定是对的，啊，所以说我们在
或者查经或者研读圣经的时候，要发生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慢慢的根据圣经来解释啊。比如说有在前被提，在中被提，在后被提，有吧？
有。
有说有千禧年，有的说没有千禧年，有的说前千禧年，有的说后千禧年，各种各样说法都有，没有定论，没有结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不要乱说，不同意我的这个意见，你就是异端，你就被咒诅，千万千万不要乱用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学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那我是说我的事情啊，不用讲他别人的，我是一二三，那、什么叫一二三呢？就是一本圣经，两个躯干，祷告嘛啊，求问三位一体的神。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嘛，他的默示我不懂，我去问他嘛，他一定会教我，真的，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到就是讨论可以的，讨是讨教，论是讲我自己的观点，论述我自己的观点可以的，那不要辩论，更不要争论。没有人靠辩论能叫别人服你的啊！这个我们从中国过来的人都知道啊，在那个十年动乱当中啊，上海的人民广场里头啊，东方红跟莲师大家辩论的打开头啊，打破头的辩论啊，辩论出来哪一方也不会承认哪一方错，对吧？所以说，辩论不会叫别人服你的。啊，这个我们是看的太多了啊，看的太多了。所以说，问安完了以后就是责备，责备完了以后讲到很严厉的责备，就是咒诅。我讲清楚，咒诅不要乱用，咒诅不是你用我去咒诅，而是由神来咒诅。第三，第四，那就是第十一章的第十节，中破。我们要做神的忠心的仆人。什么叫忠心的仆人？我们看什么叫忠心的仆人啊？最后讲忠心的仆人啊，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其实讨人的喜欢嘛，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了，你要做神的忠心的仆人，是唯有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下面，再下面，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好，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一位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要求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就是一条，就是一条。神不问你教会的事工的果效如何，神没有要求这个，因为你是用圣灵成功的，叫一个人相信或者不相信，那是圣灵做的工，不是你做的工。撒种的、耕种的、除草的，你也可以做。叫它生长的是神啊，不是你啊，不是我，对啊。所以说，在这当中，啊，神对我们管家的要求就是忠心，你是不是认真去做的啊？然后，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为了神做的，所以若是有人为了我们做一些侍奉而诽谤我们的话，一点不要难过，一点不要动气。为什么？他不是诽谤你啊，他在诽谤神，对不对？保罗逼迫教会大马色，耶稣的向他显现的时候，耶稣是什么？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你奇怪，那些耶稣早就复活了嘛。保罗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那你认识到这一点，你不要怕，一点不要难过。有些人因为我们讨了神的欢喜，就恨我们、嫉妒我们、排挤我们、诽谤我们，后边恶意封杀我们，什么都有，挑拨离间，样样都有。千万不要气，你若是生气，那是你自己傻。
一气他也不知道，他你要气，你要真的气的话，他就反而高兴，他就是要气你嘛，那你就不要气嘛，他就让他不高兴，对不对？所以你气你变傻子了，对吧？你顺他的气了，不，我们是为神做的嘛，我气什么呀？他诽谤我，不，他是在诽谤神，对不对？所以下面吃饭的地方，上次有一句话，我特别特别欢喜这句话。Be still. You know I am the God. 对不对？是啊，你安静，神在哪里呢？对不对？啊，不要为所有的心态不平，神愿在主自己放映，对不对？神会管吗？对不对？啊，我们又何必去气呢？根本不要气，因为我们是为神做的啊，我们是为神做的。提撒罗尼迦前书2:4，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要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清楚了，好了，清楚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学保罗一样，背后有人谁绑他，所谓叫拆他的抬脚，他前面在造房子，后面在拆他的抬脚，诽谤他，不要着急。保罗不是为他自己的使徒身份来申辩，乃是要竭力保守基督福音的真理的纯正，这是要紧的。好，我们讲到这，我们做短短的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神啊，你带领我们，你让我们学你的话语，你借着保罗写了哥林多，加拉太书，主啊，当时好像保罗很愤慨，但是主啊，正是因为你激动了他，让他写这本加拉太书，作为我们后人对你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有更明确的认识。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父神啊，求你祝福你自己圣经上的话语，人聚会敬拜都会有停止的时候，但是圣灵在我们个人心里面所做的功是不会停止的。主啊，求你不断地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使我们用你的在你的真道上成圣，荣耀归主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